好，我们继续我们刚刚的课程。那刚刚我们说，这个缘呢，等于讲说缘很重要。为什么个人的因缘会不同？因为就是个人结的缘不一样。如果说这些，比如我们刚刚讲这个，刘灿良跟着刘灿良学习的这些人，他最后终究会学习正法。可是他现在呢，最后不是指这一世了哈，不一定这一世，未来世他还是会学习正法。可是他的学习正法上的因缘就坎坷得很，因为他在学习过程里面，他跟刘灿良缘他割舍不掉，在情执上，他认为说，是他接引我学习大乘法，其实他没有接引。人学大乘法，他接引的是外道法，因为他没有办法如理的讲出佛法，他只会讲如来藏这个名词，对不对？可是只有讲如来藏这个名词，不代表就是第一谛，不代表就是大乘法。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观念。那要不的话，你看哈，现在有的山头发现到不讲如来藏，大家好像会觉得好像。会被人家质疑，就开始讲如来藏啦。他们都讲如来藏啊，可是最后问他什么是如来藏，就说缘起性空。对呀，说这个哪是叫大乘法，叫第一谛法，所以得看呐，看他到底实质对不对嘛哈。所以不是说啊，因为他接引我们讲，所以他我们不能在这里说不跟他。我们还是要继续学。那这里面就是这个缘的关系，这个恶缘结得重，结得深。那将来呢，他每一次接触正法的时候，这个恶缘就会让他一直不能学正法。就这样子啊，因为很多人在学习过程里面，经常学得很不顺。今天这个人叫他去做什么，下次这个人叫他做什么，他像我们在共修这个过程里面，有的人哈。就进进出出这个禅净班进出好几次啊，这一次报名学了一下子又离开，然后呢又一阵子又来报名，然后一阵子又离开，进进出出这样子，那他还是学，可是就老是那个缘不具足，一下子要到哪去做什么，一下子到哪去做什么，他就没办法很顺利一直学习，他就想学，可是就是很多缘要遮障他，那。我们说这些恶缘的情况，只有说自己遇到自己会知道，但是总之就跟他所觉得缘有关系。所以说，你说一样修学正法，可这些缘很重要，所以我才说，你能够在正法中学习，然后结我们这个一起这个修学正法的菩萨道这个法缘。那其他的呢？你如果觉得说你以前所接触的，目前呢？没办法，这个没办法再继续。那你到底要跨两边还是什么？那你就要做个选择。你未来是还要不要这样两边折腾半天才接触正法？你就要去做一个抉择。真正的你应该学习的，是方向是对的，那也都要下定决心。只是说你要离开的你原来的地方，如果说有一些程序你该完成，你就给完成。让那个地方呢，至少不会有一个怨在那儿啦。又有怨在那儿的时候，那个怨就变成你未来是他还是障碍你，会有一个因缘障碍你怨你。那当然我说这种是难免，你不能难免，不能碰不能说免除这些。但总之我是说，这些缘就在你个人所结的缘有所不同。所以说熏习，每一次熏习，每一次熏习学习，可是。虽然说走的路一样，可个人缘却不一样，对不对？哎，你觉得每个人的因缘都不同，就跟每个人结的缘不同。那我们只能讲说，你只要掌握一个原则，你发现到这个是善的方向，那你知道那是恶缘，那你就不应该说你不去舍弃恶缘，那善缘呢？你说我就反正有再接触就好，啊这边呢，你还像。不能一时去做你的这个决定，啊，继续去让这一世里面恶缘善缘持续到你这一生舍报，啊，当然未来世 这个恶缘仍然还是跟你有缘。那如果一世一世都这样的话，那就都在嘛。那这个路只能说有在走啦，就是不是那么顺啦。所以我们说，有人说每个人学为什么他这么顺，他这么坎坷，那就没为什么，就跟过去世界的缘有关。所以我们说这个闻思修正的过程，一定要经历过一段听闻思维修正，还有基础的问题。基础的问题是说，一定要在这种不离开法界实相，不离开万法的根源，涅槃本寂的理的前提之下所学的解脱道，这个是基础，一定要学这个基础。那也就是大家现在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学习的，还有功夫，对不对？功夫嘛，还有直服行六度，其实又学了很多啊。就这些内容你要怎么学习，有书籍哦，还有我们就是来跟大家这个交流的过程里面，我们来讲解这样子。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要成熟，要开悟成熟，不是一直清有个如来藏就可以了哦。你看你结的缘，还有呢你自己的学习的这个次第，对不对？你自己所愿意走的菩萨道内容，你有没有就是听我们说了以后，你记在心里，把它当作重点啊，然后经常想着这个事啊，我这个应该怎么样来打我的基础？把我的基础打好了，那我未来事还怕什么？要想着未来事。那我经常告诉大家，菩萨重视的是未来世的可爱一手果，以及这一世的善业。菩萨重视的是这个，这才是菩萨啊，这个心中所想的。好，那我们再接下来说，他解释这个《大方等如来藏经》这个经文里面呢、啊，如何去误导别人。经文说：“普为世间施作佛事。”他怎么解释呢？刘蔡阳怎么说呢？他说：“当你开悟以后，你也可以出来弘法，帮助世间人，也可以赶快开悟，叫做普作佛事。”这个不是佛经的经典佛说的意思，那是佛才能做的。你看这，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文章，这个内文，我这个内文有没有引用呢？哦，我这里好像没有引用到，啊，有，我有引用，大方等，普作佛事这里我没有，我忘了哈。忘了引用，但是这里呢，原则上这里普作佛事的意思是说，佛呢普为世间，对不对？来施作佛事，怎么样来开佛之见，示佛之见，哦，让众生悟佛之见，让众生入佛之见，这才是佛普为这个世间施作佛事。不是说开悟以后叫你出去弘法，那叫做施作佛事。所以呢，现在这个被刘灿良说开悟的人出去开班讲课，就认为他就在普为世间施作佛事，所以不回头。你告诉他错，他也不回头，因为他就是被他们洗脑灌迷汤，认为说我现在就在普为世间施作佛事啊。接下来还有更离谱的解释，在我们这个《大方等如来藏经》经文的下面说，经文说：“我为诸众生方便说正法。”刘灿良解释说：“我为了众生呢，方便给你们说正法。什么是正法？第一十义正如来藏就是法，就是正法。普为众生方便说正法。你看，在《金刚经》的时候，导师也说，佛说正法，佛说如来藏的时候，都是引附而说啊，对不对？引附而来说，间接而来说，不是直接说，是轰云托月而说的。那怎么会叫说？”我为助众生方便说正法，就是讲第一十义如来藏的。那个方便叫什么？就没方便了嘛，对不对？方便说正法就是，比如说，透过化成的方式，引导这些二圣的先圣解脱道，然后呢，再说般若，再说方广，最后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将来可以成佛，这叫方便嘛。” 然后透过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以及这个这个禅定、般若这些方便嘛，这些都是方便啊，怎么可能说方便就是把如来藏说出来叫方便？所以他完全不知道佛的方便，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这个方便善巧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部分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第一转法轮的时候，那佛等于没方便哦，因为没办法说如来藏，没有把如来藏说出来，等于佛没有方便哦，那他又在谤佛咯，对不对？再接下来他又怎么说呢？经文说啊，具足无碍辩，演说甘露法。那刘灿良怎么解释呢？他说，你一旦开悟以后，具足无碍辩，你辩才无碍的，你可以演说佛的正法，就叫甘露法。这个啊，真的是误导人，误导的非常重要，非常严重，误导的严重的不得了。也就是说，开悟了以后就具足无碍辩啦，就辩才无碍啦，啊，就可以我演说佛法叫甘露法。这个哈，具足无碍辩的是佛呢哈，具足是无碍是佛哎，怎么会说开悟以后就具足无碍辩呢？所以我说他，你看他这种误导学人哈，谄媚学人嘛，哎，你这样就已经是量啦。就把他用这个语言哦，灌给他很多正量嘛，灌给这些学的人很多正量。那些学人说：“哦，我真的是这样，我真的是这样。每天晚上回去想说，我现在辩才无碍啦，我可以普做佛事啦。”你看，那这样子让他们就是那个增上慢、高慢一直在心中升起嘛。接下来27页还有个经文说：“普令成正觉。”大悲济群生，他就说，刘灿良说，让众生都可以开悟，可以度化一切众生。那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讲说哈，普令成正觉，大悲济群生。这个佛是经历一段的这个方便善巧的怎样来接引，怎样来教化，最后哦成佛。那所以成佛以后。当然跟佛接引你，你将来成佛一样，就跟佛一样大悲嘛，就能够在这个救济众生嘛。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说，曲解经文完全是谄媚学人，误导学人啊。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他刘灿良所说的，再破掉三伏劫，就当下入初果阿罗汉。我们讲得够清楚了，在你在后面修过去几十年，是不是有告诉你初果怎么证？他连经典都没读，他怎么证？所以你不读经藏，根本不知道怎么证。然后在初果的基础上再修薄贪嗔痴，入二果阿罗汉须陀洹，再加修37道品，断五上分劫，入三果阿罗汉，再断五下分劫，入四果阿罗汉。缘觉以12因缘实证一切蕴处界相空，直取五果大阿罗汉。所以五个阿罗汉怎么样修除都告诉你了。哎呀，真的是乱说一气啦齁。这个哎呀，我们说好，我们说他错误的地方哈。他说哈，要读经藏哈，才知道怎么证出国。这个部分呢，他完全否定了善知识了哈。经藏也是善知识，可是我们来说，阅读经藏的人很多，对不对哈？那如果没有导师出来解说真正的佛法，有人断出国，有人断？我见证出国吗？
没有。
对啊，所以读经藏就能够这个断我见吗？你一定要善知识哎。你看那个我们导师就解释，有一位什么老人读了6次，对不对？大藏经读6次，有一位老居士， 他根本连裸见都没断啊。哦，那这种情况之下，读经藏、读经典才能够证吗？哦，所以这个部分是曲解的，而且完全不知道善知识的重要，因为他认为佛经不会错，读佛经就对了，可是他却连我见都断不了啊。哦，连不知道我见是什么都不知道啊。他说啊，然后在出果的基础上再修薄贪嗔痴入二果阿罗汉，在西阿修三十七道品断五上分解入三果。这个五上分解五下分解他不知道呢，哦，你们都知道对不对？你们看三圣菩提是不是清楚的不得了？五上分解是只有四果才能断的，五下分解啊，那个是三果就断了。哦，啊，连这个内容都不知道啊，次第也不知道啊。然后他说，缘觉以十二因缘实证一切应住界相空，还有五果大阿罗汉呢，这个经典都找不到哎，哪有所谓五果的？一切的解脱道就四果，哦，四种沙门果嘛。什么叫四种沙门果？四种解脱的果嘛，修断的得到的这个果嘛，修什么你断什么，所以说你有得这样的一个解脱果嘛，就四种，就是出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嘛。就缘觉本身也是阿罗汉，没有所谓无果。而且呢，缘觉以十二因缘不是实证一切应住皆空啊。阿罗汉他们就已经证应界住空了啦。缘觉是因为更加知道原来有一个其事而还的本事存在，对这个本事呢，他从理上可以知道，没有这个本事的就没有我这个五蕴啊，从这里呢去断我见断我执，他的智慧去知彼执修四圣地的这个四果人智慧深啊，可是呢是证得整个法的怎么缘起，原来法是从这个本事而有，然后才从这个什么啊，四缘名色嘛，才有六入触受等等，这个法的次第都知道，知道说怎么还灭，这个是指是缘觉的这个修正内容，不是说实证一切应住界相空。哦，那我们说为什么他会讲无果？因为他这个不知道看到哪里有无果，然后就把它当作是解脱果。其实讲了无果是我们讲说他这个完全是不知道人家 明堂里是卖什么东西，对不对？他就拿来用的啦，啊，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无果呢基本上会讲无果只有讲这种，这五种，就是一手果、等流果、离系果、适用果、增上果。讲这个更广泛来讲说你所得的果报会有哪些果报呢？这个所谓一手果就是等于说你这个每一世的五蕴身就一手果嘛，哦，每一世的五蕴身因为这个业啊，你所造的生死业成熟了，下一世的那个五蕴身就是一手果。等流果指的就是你这个六世心本身啊，它呈现出来会有一些跟过去是习气方式相同的方式，也就是说你过去世的习气是怎样，你这个心呢碰到这个境界现行以后也是那样，那要等流出来，等啊等同以过去是那样的状态留住出来现行出来嘛，啊，现在因为现在这个是果报身嘛，所以称为等流果。所以有的人哦，就是习气上现行的这些心行出来就是那样子，所以过去如果有天眼的人看到，哎，这个人过去就是这样，这次也是这样啦，就从他整个六世心相应到烦恼又呈现出来的这个哈，叫做等流果。所以我们说刘灿良说哈，哎呀，他是百丈再来，可是明明有这个等流果，对不对？那百丈再来怎么可能呈现这样的一个不同人的等流果呢？所以从果报上来讲就已经知道不是了嘛，对不对？完全没有一丝一毫可以像百丈啦，连那个边都沾不上啦，一从等流果就可以判断了嘛。啊，离系果的意思就是有解脱的果嘛，哦，离系就是 可以离开戏服这种果报嘛。出国人对不对哈？出国人七世人天王环，他就有这种至少啊、这个有这种离戏果，或者说他呢出国人证得证得禅定，出禅以后成为三果，成为三果以后他这个没有声波涅槃，又去不还不到人间，要天界去，那还有离戏果啊。啊，离开欲界的戏服的果报啊，哦，啊，另外试用果表示这些种种这些工巧方面的嘛，增上果就是等于说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这些没有提到的都称为增上果，其他范围没有提到的都称为增上果，果报上啊。哦，我说有谈的就是这五种果啊，可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要自创一个五果阿罗汉呐，啊，很可笑哦，啊，只有外道会这样子啊，会。乱用名相，所以我们说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他这个哈，完全不知道，对佛法完全是很外行，然后呢就是抓一点东西拼拼凑凑。那现在我们再来讲下面有一段经文呢，也是这个大方等如来藏经所说的经文，说我以佛眼观诸众生烦恼毗糠复辟如来无这这里请这里，因为当初来不及加那个标点哈，请在烦恼毗糠复辟这里哈加一个这个句点，加一个逗点啊，隔开哈。我以佛眼观诸众生烦恼毗糠复辟，如来无量之见故，以方便如印说法，令除烦恼尽一切智，于诸世间为最正觉。就是这一段这个经文嘛哈，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他怎么曲解，怎么谄媚学人。刘禅阳就解释说，所以呢，佛以方便如应说法，就是说我解释说他的解释说，我用方便法门随顺你们的根器，跟你们讲经说法，令除烦恼，让你们的皮糠脱掉，才可以尽一切智，当下证如来藏。叫尽一切智，于诸世间为最正觉。当你尽一切智证如来藏后，你就是世间最正觉啦。你看一下这个说法，表示他认为开悟啊，对不对？开悟证如来藏后，就是世间的最正觉啦。这么快哦，完全把这个经文的这个内容过程曲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知道，佛说我以佛眼观诸众生烦恼毗糠复辟嘛，哈，这些就是烦恼还有悔慧之花缠绕着如来藏嘛，哈，那如来因为无量之见啊，对不对哈，所以以方便如应说法嘛，众生现在的根基怎样，就应相应以你来让你能够接受哦，但是不离真正的佛的之见嘛，主要还是接引你走向佛道嘛，哈，然后呢，令除烦恼尽一切智。因为这个过程里面呢，除烦恼包括的说，啊，能够有这个恶圣解脱道的这个啊修正，同时还有开悟，开悟以后呢，再尽除这个啊烦恼的随眠，再尽除呢所知障这些啊尘沙惑，这就是除烦恼尽一切智啊。啊，最后能够于诸世间成为最正觉，这个过程很长，对不对？那么刘禅阳解释成说，当下证如来藏叫尽一切智，所以你看他前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开悟以后六世就清净了，对不对？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因为他自己以为他开悟了，可是明明他的六世没清净啊。那跟着他学的人，被他说开悟的人，应该说。对啊，我六世没清净啊，我每令回次还是贪嗔痴不断啊，为什么在这里不怀疑呢？经文这样子，可是他解释成这样，难道不怀疑自己说，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你说我开悟了，我却没有尽一切智，为什么没有这个烦恼呢？为什么没有这些疑呢？应该要有啊，对不对？这是学习的人最基本应该有的保护自己的求法的态度嘛。你说我开悟了啊，你说经文这样讲，证到如来藏就尽一切智，那你说我 开悟，我也是证如来藏，可是我为什么没有尽一切智？你告诉我啊，请问老师，应该这样子对不对？可是却没有人问呢，这怪哉啊，啊，真的是怪哉。所以说证如来藏就成为世间的最正觉，所以难怪他们有的人你叫他来听，他说不要，你通通不要告诉我，我要维持我现在的情况，就像我们说埋在沙里的鸵鸟一样，我不听不看这样子啊。因为什么？因为他给他们的东西感觉他们已经是很不得了了，他们生怕说一不小心那个又不是那个又不是，没办法面对说我也不是最正觉，也不是一切智，也不是已经清净，可是事实上就没有嘛。所以呢，接下来经文说，我见众生类烦恼引复，烦恼引佛藏为说除灭法，令得一切智，如我如来性，众生亦复然，开化令清净，速成无上道。这个部分你可以知道嘛，因为佛的意思就是说，我见众生类烦恼引佛藏嘛，所以为说除灭法，这一段表示说前面佛讲的意思是令除烦恼尽一切智，里面有说我说了很多除灭烦恼的方法哦，说了49年啦，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刘灿良不知道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讲这个？你要解经的人，你可得前后把经文看清楚啊，不能看到这一句讲这一句，然后告诉学员说你开悟了你就是尽一切智啊，然后下一句那怎么解释？解释不下去啊。那如果要解释的时候啊，明明你已经跟人家说你开悟了尽一切智，可是你又没有告诉人家说那我怎么除灭我的烦恼，又没有。所以说这里呢，开化令清净，速成无上道，这里面就涵盖了一段很长的路啊，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因为佛的意思也是这样子啊，你看这个《法华经》里面这1200位说已经开悟的，但是说自己以为是，自己本来以为说自己是阿罗汉的，他也是历经的无量劫，无量劫供养多少几万亿尊佛，未来世还要供养几万亿尊佛。你看这时间多久？三大阿僧祇劫，可是还是可以数的，不是无量劫，可以数的。好，所以说这样子了解才是真正了解佛法，才能够来解经文啊。不是说佛经不会错嘛，我们研读佛经没有错啊，不能用这种方式，因为佛经没错，可是你曲解经文谤佛误导学人，这个因果非常严重，非常严重。那接下来刘灿良继续说，一旦证了如来藏，你就无碍辩才为大师主。所以《金刚经》里面一段话，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哦，你看看，一旦证了如来藏，就是这样子的吗？就真的成为大师主吗？所以他们就跟他说，哎，你们开悟了赶快去开班，去开班，去开班，因为你已经有大无碍大辩才啦，你是大师主啦，你又已经是六世清净啦。哎呦，真的是这个真的是算什么呢？就像说幼稚园的小孩有一个老师叫他说，你现在乖，你现在把这个水喝下去，那你你等一下你眼睛会亮，你耳朵会很聪明，耳朵听到就会很聪明，你等一下出去以后人家称会称你说你是小公主，就像这样啊。那个小孩就说好，有没有幼稚园的小孩是不是这样子？他们就好像这样一样啊，他跟他讲啊，他说好，然后就不，他明明不是小公主嘛，可是老师这样跟他讲，他就把水喝下去了啊，把这个饭吃下去，出去以后他就说我是小公主。那刘灿良等于就在跟他那边听他客人这样讲嘛，他们就听得以为他真的是已经这样无碍大师主啦。所以我们说这个部分呢，哎呀，误导学人非常严重，非常严重了 所以我们说刘灿良曲解经义，因为经文说诸佛初心于世，未开身内如来法藏，彼即信受尽一切智，普为众生开如来藏，无碍辩才为大师主。这无碍辩才为大师主是指佛，对不对？我们导师都还不敢说他无碍辩才嘞，我们都觉得说哇，导师在解经的时候哇，讲的实在很精辟啊。我每次看到经文都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导师一解我说哦，是这个意思啊，就觉得哎，真的是好准啊，好精确啊，这个内容真的是讲得好啊。可是导师都不敢呢，不敢说他是无碍大辩才，他从来不敢这样说啊。可是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样子去笼罩学人，误导学人啊，说你开悟了，你证了如来藏，你就无碍辩才为大师主。人家佛是说佛，因为为众生来开，对不对啊？为众生开，就是等于开佛之见嘛，入是佛之见嘛，让众生悟佛之见，入佛之见道嘛。所以佛是无碍辩才大师主啊，他就是不懂文字，奇怪，他说他是国学啦哈，他是国学专家，可是这文字明明非常清楚，大家读了也很清楚，对不对？你不会误解说这个是，哎，我今天开悟就为大辩才，你不会误解，可他偏偏要这样解说，啊，听他讲课的人也个个都是知识分子，可是却没有人抗议，我就说就像幼稚园里面的小孩一样。啊，跟你讲，你是已经是公主啦，是王子，就是，嗯，我是公子，我是王子啊。好，那我们再下来这一点。经文说，所以如是善男子，我以佛眼观诸众生有如来藏，故为诸菩萨而说此法。那么这个刘灿良说，有没有这句话？我为什么讲佛法？就因为你们有如来藏，我为了教你们赶快证，不得不出来讲经说法，叫你们赶快证如来藏嘛。他哪一点说他要跟佛一样？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佛这样子讲，所以他现在就不得不，他的意思说，哦，我就不得不出来讲经说法，是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有如来藏，叫你们赶快证如来藏。他哪一点要能够私心自用？既不是佛弟子，也不是菩萨，又没有开悟，对不对？又没有一点我们说这种责罚眼，那他哪一点说他这样子说他，哦，今天是要以佛这一句话来说他不得不出来啊，来讲解，来讲经说法。其实他讲经说法其实真的不是说，哦，因为大家都有如来藏，是因为他还是对这个我的有所求，我想要做什么，哦，我今天呢，今天他一贯道理论是要将来生弥勒那愿嘛，所以要他们的理论是说我赶快叫一切人能够生弥勒那愿，就这样子啊，那这个就是他的弘法的目标啊，不是说他真的是知道佛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他出来讲经说法。真正知道佛的意思就是我们导师啊，对不对？我们导师说知道说，哎呀，这个正法这样子被破坏，这样子濒临被这个邪法所淹没，被西藏密宗把它就是快要灭，把根快要灭了，那今天如果没有出来讲经说法，把正法演说出来，那正法就要灭了啊，众生很可怜，没有正法的话，那如何能够延续佛的法脉，如何能够赶快成就菩萨道，所以导师才不得不出来弘法，这个才是导师的心声啦。导师出来弘法都是不得已的，他本来就觉得说哎呀，可以行了行了，有人去说法就好，可是偏偏没有一个人能够，没有人承担得起啊，就没有那么一个可以来住持啊，来弘法的人才啊，没有啊，他一直等说有没有这个人出现，就没有，因为都是跟他学的人啊，跟他学的人就只能跟他学啊， 可是他也期待说什么时候出现一个八地菩萨来了，他赶快请他来，他还要来学。可是偏偏就没有啊，因为从这个实际理义上来讲，一个地方只要有一个地上菩萨来住持，其他菩萨不会再来。就像说一个世界只要有一佛来，就能够有能力来摄受这个世界所有有情，其他佛不会来跟你争啦。哎，我也来跟你这个世界度化，不会啦。所以为什么说一个世界就一尊佛就够了？那个世界是什么？三千大千世界啊，不是只有我们这么小小一个地球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只要一尊佛就够了。因为佛的威德力、实力是无所谓，哎，你不可思议啊，对不对？还有种种的化身啊，对不对？应身化身，无量的所谓的这个应该说怎么样的去为有情去化现什么一切的应该化现的话，这个哪是你所思议的？所以一尊佛够了。同样的，一位地上菩萨到这儿来住持正法就够了，别的菩萨不会再来。你看导师住持正法是不是绰绰有余啦？
对，
绰绰有余啦。所以我们说不得不出来讲经说法吹邪显正了，这个才是我们导师。你刘灿良，你哪一点？我们刚刚数没有嘛？哈，既是外道一贯道背景，又是不是佛弟子，又不是菩萨，哪一点说他要赶快不得不出来讲经说法，还用经文来说他自己的立场？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说，接下来他说，刘灿良说啊，每一个众生都具足一切佛智哦。因为都有如来藏，所以各位你们的智慧是跟佛一样哦，都具备了如来藏，只是被缚住了显不出来。这个部分啊，我们来看看那个经文讲的是什么。他这里也是曲解经文，经文说如来无漏言观一切众生，身内如来藏如花果中实，无名复佛藏，汝等应信之，三昧智具足，一切无能坏。这个部分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来的无漏眼啊，哈，如来已没有有漏法嘛，一切就是有无漏有为，无漏无为啦。他能够观一切众生身内如来藏啊，刚刚我们尾花之喻嘛，哈，尾花的譬喻，如花果中实啊，虽然这个花还没有开敷啊，可是花呢，花的里面的开花的果实才是真的嘛，那个花都会烂坏掉嘛，对不对？当花结果以后那个花就会坏掉嘛，所以就好像这样的譬喻一样啊，是真实的就是如来藏嘛，我们五蕴中真实的就是如来藏嘛啊。那无名复佛藏，汝等应信之，三昧智具足，一切无能坏。表示说这个如来藏就是佛藏嘛，三昧智具足，就一切的等种种的三昧，无量不可数的三昧具足，就是只说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我们简称它的定根慧嘛，啊，简称嘛，无量无边的三昧，这里面的三昧就是我们说的真如嘛，真实如如嘛，还有它的不可数的智慧嘛，这些都具足啊，一切无能坏，没有人可以毁坏你这个如来藏的这种真实如如具足种种的这个功能智慧。它的本身的这个慧，它的慧不是你的意识所想象的慧哦，它能够去成就万法，成就各六道有情种种不同的五蕴身，这个当然是它的慧啊，对，能了别业的内容嘛，对不对？如果没有慧，能了别业的内容吗？哦，能了别众生现在的那个能够去以众生的这个发的愿去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众生相应，能够供佛相应，那个都是如来藏的慧啊。一切无能坏，没有任何一法可以毁坏这如来藏本来具足的这些种种的真如智慧。那个刘灿良解释说，哦，这样子的话，你们的智慧跟佛一样啊，啊，都具备了如来藏，只是被附住的显不出来，这不是这样子啊。怎么可以说你们的智慧跟佛一样？那是如来藏本身具足的，怎么可以说开悟的你们就跟佛的智慧一样？ 这个不是让人家一直升起增上慢吗？明明没有，一直灌给他东西，这里加一个假的东西，一直虚空松，一直给他虚叫如虚空花嘛，哈，一直在虚空里面画东西。可是这些听他话的人就觉得好像有有有，我有这些东西，而事实上没有，啊、哦，所以他讲的是如来藏，不是讲我们的五蕴。可他说你们的智慧跟佛一样，不能这样说，而说你们本身具有的如来藏，啊、哦，他本身这个三昧智具足，一切无能坏，啊，这样说，不能去方便。方便的去说你们的智慧跟佛一样，那等一下当然一物即是佛地咯，不对啊，哈，一物即是佛地，一物即是佛地，那是六祖的方便说嘛。接下来二十八页里面，二十八页他又经文说，汝身如来藏常有记事名。那刘灿良的解释是说，你们身中如来藏一旦证悟以后，跟我佛一样都可以普度群生啊。哎呀，这里面啊，我们再来看看经文讲什么。我光无变革里面说，经文说汝身如来藏常有记事名，若勤修精进，不久做道场，成罪正觉道，度脱无量众。那他的解释说，这个你们身中如来藏一旦证悟以后，跟我跟佛一样都可以普济群众生。这个啊，如来藏的记事名啊，这个他可不懂啊。因为记事名的意思是说，如来藏他本身没有无名嘛，无名嘛，哈，你们心里面说无名亦无名尽嘛，哈，他根本就是本来如是，本来如是真如哦，具足一切万法。那记事名就是说，你今天呢，你只要能够知道第一个，我们说二圣人他要修解脱，要等于是要离开三界生死苦，那他只要信受佛语，并且具备八正道这些正知正见等等来修道啊，因为这个涅槃本身也是因为这个如来藏本身具足的这个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啊，哦，所以呢，依止于这样的法，当然就可以让他脱离三界生死嘛。这是如来藏第一种记事名啊。第二种记事名就是菩萨啊，菩萨开悟以后，找到如来藏以后，转依如来藏，那他也是一样啊，可以菩萨可以应用这样的一个如来藏本来就没有无明的这些种种光明法，种种不可思议的这个所谓的般若智慧，那从这里开始去依止它，然后呢，济世就是帮助你嘛，对不对？有什么地方利益你嘛？啊，这个是敏啊，哦，那让你去去除你那些伪花污秽的地方嘛？那他不知道，因为等于是自己的如来藏。就可以因为证悟以后依止于他，就你就可以依止于他以后观察到他什么法，然后去运用，最后去证。可是这个过程就是前提就是善知识的知道教导，好，一定要不要忘了这一点。那接着呢，我们刚说这一段刚刚讲的这个经文，那后面怎么解释呢？刘灿良解释说，所以啊，若勤修精进，不久做道场，这一句经文他怎么解释呢？只要好好去努力去修持去寻找，不要太久，一定可以证如来藏开悟做道场啊！啊，你一定可以开悟度化一方。所以这样看起来，佛讲不久做道场，是你不用修太久就可以开悟啦！啊，哪有修几十年没开悟的？不可能。按照佛的理论来看的话，最多3到5年没有不开悟的。超过5年不开悟，这是你努力不够，只能怪自己，不能怪佛。这个不久就不用太久就可以开悟做道场，最后成罪正觉，成佛来度脱无量无数众生。这个是大妄语谤佛，哦，对不对哈？曲解经文，误导学人呐，啊。佛讲的这个部分是什么呢？还是回到这个经文啊。汝身如来藏常有记事名， 若勤修精进，不久做道场。大家知道做道场是什么意思吗？只有成佛才可以说做道场啊，你开悟不可以说你做道场啊。这个不久的意思，佛讲的不久啊，那是三大阿僧祇劫啊，对佛来讲是不久哎，对不对？因为你看佛他住世多久，对不对？他住世很久，然后他可以这样度很多众生，从这个这个修道到最后成佛。那对他来讲，三大阿僧祇劫以这个无始劫的过去，不可数的过去，到无始劫的未来，不可数嘛，哈，你那个无限大，不知道多少，相较于三大阿僧祇劫，当然是不久啊。所以这里的不久，不是指说哈，哎呀，你看有些人说，依照佛的理论，你生五年哪有不开悟的？然后开悟了还要就可以做道场，这个完全就是外道，只能说是外道啦。不懂佛法的人哦，然后呢，把佛的经文的文字拿来就用了，而且呢，还跟他的学的人说：“你呀、啊，不久就做道场。”可是跟他学的人不知道做道场就是成佛，他竟然听了以后就说：“哦，那我不久做道场可以成罪正觉，成罪正觉道，哎，可以度脱无量众。”所以他们就真的很努力要去开班讲经啊。你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啊，他们每一个人就说，我赶快在这个开班，我讲佛经，然后呢，就是我已经做道场了，开悟了，然后我再赶快讲经，我就可以成佛成罪正觉道，度脱无量众。哎呀，这个是真的十万八千里，还比这个还更远哦，不可数。所以我们说这里你看哦，完全把这个佛法当儿戏啦，当做世间的玩笑在说，这个我们要很严肃来指控，这个是严重的谤佛谤法，误导学人啊。接下来说，佛讲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这一段啊，刘灿良说啊，佛告诉他如是住，如你当时证悟的如来藏。证悟以后，你就住在空性如来藏，世间法一切转移到如来藏上，观世间一切空性如是住。如是当如是住的时候，你把六识心才会收回来嘛，住在哪里？自心一处，才不会外放，不会受外面影响，你才不会退转。要如是住在第一义如来藏上面。他这个部分呢，我们来说哈，经文主要在讲什么？这是因为这个《金刚经》里面的经文，所有一切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菩萨不住相布施，这里就是说前面啊，须菩提有问要怎么如菩萨如何住，如何降伏其心呐、啊？对不对？这前提嘛，哎，这个经文讲过对不对哈？哎，《金刚经》经文讲过了，那佛就开始解说啦，要怎么样怎么样？那这里面呢，所有一切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我不用解释，因为大家已经看到经文。金刚经导师解释的，那我要举这个出来，意思是说，这里面是因为须菩提有在问哦，要如何住，如何降伏其心？佛告诉他哦，你要这样子啊，不应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要无住无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所谓菩萨不住相布施，就是要以般若嘛，不能以这个能取所取的心，对不对？你不能说能取的我所取的去取这个所证的法，随时有一个我开悟哦，然后呢以我开悟去布施，我是圣者，我布施给你，你看你要知道我开悟了，我布施给你，哎，你要你对我你要知道说我这个这样做 对你是多大的这个恩呐、啊！哎，这样就没有不住相布施了，哦，不能有这个能取得我所取的法嘛，说我开悟，那还有一个什么布施给众生什么啊、哦？那我们已经知道以后呢，再来看看说，这个刘太阳解释说，证悟以后你就住在空性如来藏，世间一切法转移到如来藏上，观世间一切空性如是住。当如是住的时候，你把六世心才会收回来。请问大家，布施的时候，你六世心需要自心一处吗？你还是一样啊，哎，去为众生利益的时候，比如说、哦、你拿这个导师的这个书哈、哦，或是任何其他的这个正法的这个资料，而去布施给别人的时候，你六世心如果住回来的时候，安住一处的时候。你就哈、哦、通通不去看人，也不看东西，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外放啦、啊，外放就没有什么，就没有去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啦、啊。这是刘灿良的意思啊。可是明明我们说不是，对不对？你开悟以后布施一样啊，六世心一样在境界中，哦，该看的看，该听的听。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一样，同时有一个六世心在这个境界中现起。同时呢，你也知道有一个不在六这个境界中取舍的心，那你在这里呢？因为你是依止于这个在六尘中不取舍的心，在做布施，你同时你也没有一个能取的我所取的我这样一个法相，那可是同时就是六世心在境界中啊，对不对？这样才叫做如是住啊。行于布施，不住相布施嘛。菩萨的心不是一定要收回来，自心一处，不外放，哎，表示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证了如来藏以后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说哈，这个六世心呐、啊，这个开悟以后能然外放，能然是清净，能然是这个所谓的说哈，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他不知道啊。因为当六世心在外放的时候，这个六世心本身它的相貌是人相我相，对不对？可是开悟的人他因为有这个般若，知道有这个没有人相我相的心在，所以依止于他来行布施，同时能够知道能取的我是什么，所取的法是什么，这里都了知了，转依了这个心以后，就不会住在自己的自心的能取以及所取的法上面，还是一样照样六世心外放行布施啊，这个不影响啊。所以佛教导菩萨是这个，不然的话你自心一处都不外放，那你怎么观察说现在众生需要什么、哦、啊，这里需要做些什么啊，众生的根基是什么，你心不外放怎么观察，然后呢眼睛不能去到处去攀缘，那怎么知道说那现在面对你的众生现在到底需求是什么，你又不敢听他讲话，一听就外放了，对不对？所以说他说六世心才收回来嘛，哈，就是你要住于空性，六世心才能收回来啊。所以你看外道误错，就是说佛，他以为说佛法就是说了七零八落，让你觉得说啊摇头啊，只能摇头嘛，哈。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更可以证明他没开悟，然后呢对经文的意思完全不懂，说转依，转依根本不晓得什么叫转依，对不对？只知道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性，这是假想而有，想象而有的哈。那么接下来呢，这一段有个经文说：世尊告金刚会菩萨摩诃萨，若出家，若在家，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书写、供养、广为人说如来藏经，所获功德不可计量。那刘灿良的解释是说，如来藏经，于如来藏经受持、读诵、书写、供养，他的解释是说，你看供养超过五十条恒河沙的佛，千百万亿劫，其福德功德还不如读这一部如来藏经，乃至一譬喻者，即使读一个譬喻，功德都比他大。金刚会，此善男子。于诸佛所种诸善根福虽无量， 比善男子善女人所得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刘灿良解释说，这种人啊，在佛因为供养超过五十条恒河沙的佛的功德福德大得不得了，这种福德还不如你去读如来藏经所得的功德。我要告诉你，所供养的，你供养那么多佛，其功德还不如读这一部经所得功德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佛的意思啊，佛的意思不是说哈，这个功德只有这一样，我们刚刚有解说，好，我们还是一再强调，佛所说的功德绝对不是说你呢一定要为人广说如来藏才获功德，他就是用这一点，用这一点呢告诉他们说，你看呐、啊，佛说的，佛说的啦，你要赶快为人说如来藏经啦、啊、你才能获功德。可是这个有个前提呀、啊，哦，是在家若出家若在家善男子善女人呢，知道吧？不是一般的普通凡夫啊，不是普通凡夫哦。也就是说，这种前提就是，他基本善男子善女人一定也是有善根的啦，哦，也是真正的佛皈依三宝的佛弟子，啊、哦，在这个佛道上的修学上面也长养了很多善根，啊、哦，那他呢，在这个修学过程里面知福，知了福以后呢，那他有没有开悟，这是一回事，啊、哦，那这里面他的因为福德的关系，所以他能够接触到第一地是。第一地法，那佛只是告诉你说，这个如来藏啊，如来藏经真的是不可思议，因为你不能说哈，别人当别人在不信受的时候，就现在六世论者，六世论者不信受的时候，那你怎么样去说这部经，让人家信受说，哎，佛有说哦，众生皆有如来藏哦，哈，那这个道理是什么？把这个经能够书写。这个地受持嘛，受持就是你信受还能够持这个法嘛，那这样的话再去为众生说嘛。